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。范景文、倪元禄、李邦华、王家燕、孟兆祥。儿子张明、施邦耀、林义渠。崇祯十七年三月，刘贼李自成进犯京城。十九日丁未，庄烈帝殉国。文臣中为国殉难的以东阁大学士范景文为首，共二十一人。福王在南京即位后都赐予了追赠和谥号。皇亲顺治九年，世祖张皇帝表彰前代忠臣，有关部门把范景文、倪元禄、李邦华、王家燕、孟兆祥、儿子张明、施邦耀、林义渠、吴林征、周凤祥、马士奇、刘礼顺、汪伟、吴甘来、王章、陈良模、申家允、许直、承德、金炫二十人的名字上报，命令所在地方官各拨给七十亩地，建立祠堂祭祀，并赐予美好谥号。范景文，字孟章，吴桥人，父亲范永年曾任南宁知府。景文自幼有气识，考中万历四十一年进士，被任命为东昌推官。他以名节自我勉励，没有人敢向他行贿。遭遇大饥荒，他尽心赈救，全郡依赖他。因政绩优异，提升为吏部稽勋主事，历任文选员外郎，代理选拔官员事务。太昌年间，众多贤才得以禁用，景文出力很多，不久请假离职。天启五年二月，被启用为文选郎中。魏忠贤和魏广威在朝廷内外掌权，景文和他们是同乡，却一次也不登门，也不依附东林党，只是孤立地按自己意愿行事。他曾说，天地间的人才应当为天地珍惜，朝廷的官职爵位应当为朝廷守护，天下万事的是非公论应当与天下万事共同秉持，当时被认为是名言。任职不到一个月就因病辞职。崇祯初年，因推荐被召为太常少卿。二年七月，提升为右迁都御史，巡抚河南。京城戒严，他率领所部八千人勤王，粮饷都自行携带。抵达涿州时，各地援兵多抢劫掠夺，只有河南军队没有侵犯百姓。一驻都门，再一驻昌平，远近依靠他，无所畏惧。次年三月，提升为兵部天柱左侍郎，在通州练兵。通镇刚设置，士兵都是招募来的，景文宗礼有法，军队特别精锐。他曾请求有关部门实行一条鞭法，徭役归官府承担，百姓烧铸费用供应公平买卖，不利官价名目。皇帝命令永远作为条例。过了两年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七年冬，被启用为南京右都御史。不久，就地任命为兵部尚书，参赞机务。屡次派兵驻守池河、浦口，援救泸州，扼守滁阳，有警情就发兵，指挥调度精明。曾与南京户部尚书钱春英军粮互相弹劾上奏，获罪降级任职。后来因续入援剿功劳，恢复原籍。十一年冬，京城戒严，派兵入卫。杨嗣昌夺秦辅政，廷臣极力谏争，多被贬谪。景文倡导同僚联合上书论咎，皇帝不高兴，追问首谋，景文自己承担罪责，并说大家意见都相同。皇帝更加愤怒，将他削籍为民。十五年秋，因推荐被召为刑部尚书，未上任，改任工部。入宫回答皇帝提问，皇帝迎接慰劳说，不见你很久，怎么这样瘦？景文谢恩。十七年二月，命他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，入参机务。不久，李自成攻破宣府，战火逼近京城，有人请皇帝南迁，皇帝命在阁中集议。景文说，团结人心，坚守待援罢了，此外不是我所能知道的。待到都城陷落，他赶到宫门，宫人说皇帝出宫了。又赶到朝房，贼兵已经堵塞道路，随从请他换衣服回府邸。景文说，皇帝出宫，我回哪里？就在路旁庙中草写遗书，又大书，身为大臣，不能灭贼雪耻，死有余恨。于是到眼向所拜辞阙墓，跳进双塔寺旁古井而死。景文死时还认为皇帝南迁了，追赠太傅，谥号文贞。本朝刺史文忠。倪元禄，字玉汝，上虞人。父亲倪栋历任抚州、淮安、荆州、琼州四府知府， 有称职的名声。天启二年，袁禄考中进士，改庶吉士，授编修，奉命册封德王府，因病回家。回朝后出京主持江西乡试，等到复命时，庄烈帝已即位，魏忠贤已伏诛，杨维元是逆焉余孽，到这时上书一并诋毁东林党和崔成秀、魏忠贤。袁禄感到不平，崇祯元年正月上书说，臣近日阅读章奏，见攻击崔成秀、魏忠贤的人一定与东林党并称为邪党，认为东林是邪党，那用什么名目称呼崔、魏？崔、魏已是邪党，那么攻击魏忠贤、崔成秀的人又是邪党吗？东林是天下人才荟萃之地，但有人竖起高明的旗帜，苛责别人过严，议论太深刻，说他们不是中庸之人可以，说他们不是狂卷之人不可以。况且天下的议论，宁可假借名义，也不可失去名节道义。世人立身行事，宁可偏激，也不可忘记廉洁正直。自从把假借和偏激看作大罪，于是那些凶恶之徒公然违背名节道义，破坏廉洁正直。宋德不已，必将劝进；见慈不已，必将呼松。而人们还宽容他们，说无可奈何，不得不然。照这种无可奈何、不得不然的心思推演下去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？可是议论的人却以忠厚之心取义，原谅这些人，而独独用过分之论苛责我们这些人，真是荒谬。如今大狱之后，劫后余生的人很少，屡次接到明诏要酌量任用，而当事者还把道学和封疆作为铁案，难道不是深防他们报复吗？但臣认为错了。近年来借东林之名讨好崔、魏的人，自己已经败露，何须东林报复？如果不依附崔、魏，又能攻击除去他们，这些人已经是高山仰止，即使一百个东林又怎能报复？臣又服读圣旨，有韩况卿中有操守，朕所见之的谕旨。而近日听说廷臣议论，很不一样，十分奇怪。韩况的像叶光辉伟大，其他不说，就如红丸案兴起，全国沸然，唯独韩况侃侃而谈，逐条皆是，说明并非如此。孙慎行事君子，韩况尚且不附和，何况别人？而如今推举不及，横加指摘，只因为他曾票你熊廷弼一事而已。熊廷弼固然该杀，韩况不是没有道理，边疆失事，屡有发生，却要毒杀一个熊廷弼，难道是公平之论？这就是韩况割笔的原因。但廷弼终究不死于边疆，而死于局面；不死于法力，而死于奸阉。又不能说是后来的人能杀廷弼，而韩况独不能杀他。又如慈臣文振梦，正学纲古，有古大臣的品格，任职三个月，因直言获罪，人们把他比作罗伦、淑芬。而现在启用的诏旨两次下达，而荒谬的议论不停，难道不是怕门户二字重提，用别的话来遮掩压制？书院和生祠是互相对立的，生祠已毁，书院难道不该修复？当时掌权的人都是魏忠贤余党，奏书递上后以议论不当责备他。于是杨维元又上书驳斥袁禄，袁禄再次上书说，臣前书原是为杨维元而发，陛下明诏说分别门户已不是治世之诏，说化义为同，说天下为公，而杨维元却畅言孙党、赵党、熊党、邹党之说，这是陛下对各方都已化解，而维元实际未化解，陛下对正气无所不伸张，而维元不肯伸张。维元怪臣盛赞东林，因为东林曾推举李三才而庇护熊廷弼，难道不知东林有奋力攻击魏忠贤的杨涟，首先弹劾崔成秀的高攀龙吗？魏忠贤穷凶极恶，维元还尊称他为长臣公，长臣不爱钱，长臣之为国为民，又何必责备李三才？五彪五虎的罪行，刑官指你削夺官职，维元不驳正，又何必杀熊廷弼？维元又怪臣盛赞韩况，舍弃韩况昭然的处武阉党的大节，而加以贪利莫须有之事，已是不公。至于熊廷弼行贿之说，是魏忠贤借以诬陷清流、为杨涟、左光斗等人追赃的借口罢了，天下谁不知道？维元还坚持这种说法吗？维元又怪陈胜赞文振梦，文振梦处武阉党被削夺官职，他那破帽侧剪、傲视莽御迟疑的话，有什么可非议？ 为人试看数年来破帽测检之人，与那些超阶越级之辈，谁荣谁辱。从此义理不明，害怕破帽测检的人相继送得见辞，希望莽遇迟疑的人呼父呼九千岁而不惭愧，可叹啊。为元又怪陈胜赞邹元彪，说东门巨讲不对可以，说元彪讲学有别的用心则不可。当日魏忠贤驱逐众人，毁废书院，正是要堵住士大夫之口，自行不义。自从元彪以伪学被驱逐，而逆焉就以真儒自命，学宫之内俨然与先生平起平坐。假使元彪等人在，岂会至此？为元又博臣假借偏机，再催为当世人都认真率性，送得见辞。假使有一人假借偏机而不送不见，难道不正是靠这个人吗？为元认为真小人，等到他恶贯满盈再攻击除去他，臣认为不是办法。一定要等他恶贯满盈，他败坏天下的事已说不完，即使攻击除去他，不也晚了吗？就如崔魏恶贯满盈很久了，不欲盛名，谁能攻击除去他们？为元始终以无可奈何为宋德见词的人开脱，臣认为不是训示。假使崔成秀一人向逆焉舞蹈称臣，诸臣也认为无可奈何而跟从吗？又使逆焉以兵劫持诸臣使从叛逆，诸臣也顺从而去，认为无可奈何而这样吗？为元又说今日的忠直不应当以崔魏为对照，臣认为正应当以崔魏为对照。人品经过崔魏的检验就确定了，所以有东陵之人被崔魏所恨而抵触，畏惧其才望而必欲杀之逐之，这是正人。有攻击东陵之人虽被崔魏利用而尽节不阿，或远或逐，也是正人。以崔魏确定邪正，犹如以明镜鉴别美丑。为元不以此为据，又凭什么证据呢？总之东陵被逆焉所憎恨最深，遭受祸害最苦，在今日应当屈意原谅他们被压抑之苦，不应当细举他们的小过失，却归功于逆焉，代替逆焉分棒，这也是不善于立论的人啊。奏书地上掌权者以互相诋毁为由调解了事，当时元兄虽已伏法，其党羽还很盛，没有人敢公开赞扬东陵。自从元禄输出，清义逐渐明朗，而善良之人也渐渐得到敬用。元禄随即晋升侍讲，当年四月请求毁掉三朝要典，说挺击红丸移宫三案在清流中引起争议，而三朝要典一书成于逆术之手，三案的意见可以兼行，但这部书必须迅速销毁，因为在世起一心之时满朝互相争讼，主张挺击案的人力保东宫，反对挺击案的人考虑安定神宗，主张红丸案的人是仗义之言，反对红丸案的人是原情之论，主张移宫案的人在事变前消除隐患，反对移宫案的人在事后持平处理，这几方面各有道理，不能偏非。总之在逆焉未被任用之前，虽水火不容，但无碍和谐，这是一个局面。后来杨连二十四罪书发出，魏广威门户之说兴起，于是逆焉杀人就借三案，群小求富贵也借三案，经过这两次借用，三案全非了。所以凡推辞归效于先皇，正是宋德称功于义父，这又是一个局面。法网已密，还怕有遗漏，形势已重，又担心翻案。崔魏诸间开始创立司编，标题要点用来作为今日的根究，就是重症之党的碑石，用来作为他年免死的凭据，就是上宫的铁券，这又是一个局面。由此看来，三案是天下公义，要点是魏氏私书，三案自是三案，要点自是要点，如今认为是不可改变的金石之论，实在没有深思。臣认为翻案就会纷扰，修改也是多事，只有销毁它罢了。皇帝命礼部会同辞臣详细商议，商议结果上报，于是焚烧了书板。侍讲孙知谢是魏忠贤党羽，听说后到内阁大哭，天下人嘲笑他。元禄历任南京司业，又中狱，崇祯四年晋升为右御德，担任日讲官，又晋升为右庶子。他上奏了至十八册，分别是监察部、善经义、优守兵、敬祥人、易寇饷、储边财、奠年谷、严教育。 又上奏了治虚八策，分别是端正本、申公义、宣义问、一条教、律久远、招积劝、立名节、假体貌。其中端正本的内容全都是规劝温体仁，申公义的内容则是诋毁张杰推荐吕纯如企图翻案的事。张杰大怒，上书大力攻击他，原路上书辩解，皇帝都不追究。崇祯八年升任国子监祭酒，原路一向享有很高的声望，地位逐渐显赫，皇帝有意重用他，这深深遭到温体仁的记恨。一天，皇帝亲手写下他的名字交给内阁，命令他呈上履历。温体仁更加害怕，恰逢程义伯刘孔昭图谋掌管军政，温体仁引诱刘孔昭去攻击袁禄，说袁禄的妻子陈氏还活着，而他却让妾王氏冒充继配并请求封号，这是败坏礼法。皇帝下诏让吏部核查奏报，袁禄的同乡尚书江逢源、侍郎王业浩、刘宗周以及他的堂兄御史袁拱都说陈氏因为过错被休弃，续娶的王氏不是妾，温体仁的意图受挫。适逢吏部商议让巡抚和巡案勘察奏报，就拟旨说登科路上两个人并列，罪迹显然，何必等待勘察。于是袁禄被罢职闲居，刘孔昭没有得到经营的职务，就用南京操江的职位补偿了他。崇祯十五年九月，皇帝下诏启用袁禄为兵部右侍郎兼侍读学士。第二年春天到达京城，他向皇帝陈述制敌的策略，皇帝很高兴。五月，破格提拔为户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，仍然担任日讲官。按照祖制，浙江人不能担任户部官职。袁禄推辞，皇帝不允准。皇帝非常宠爱袁禄，五天之内三次召见问答。袁禄于是上奏说，陛下如果真的用我，我请求能够参与兵部的谋划。皇帝说，已经告诉兵部尚书，让他和你协同商议。当时冯元彪担任兵部尚书，与袁禄志同道合，他们考核兵饷，朝廷内外都期望天下太平。只是皇帝也应用两人太晚，而时势越来越不可为，左支右绌已经无可奈何。按照旧例，各边的饷司都是中差，袁禄请求改为大差，兼任兵部的官衔，命令他们清理核实军队，不称职的就派人代替。在此之前，多次派遣科臣出外督办各地的租赋，袁禄认为这是扰民无益，于是停止了这种做法，而专门责成巡抚和巡案。户部侍郎庄祖慧督办缴扣的饷银，担心被强盗抢劫，远远地躲避到长沙、衡州。袁禄请求命令督府自行催缴，不要烦劳朝廷的使者。自从战事兴起以来，镇贡之外有边饷、有薪饷、有练饷，科目繁多，狡猾的官吏容易做坏事，袁禄请求合并为一项，皇帝都答复同意。当时国家用度更加困窘，而灾商捐免又很多，袁禄无计可施，请求开赎罪的条例，并且命令到任满一年的官员可以缴纳钱财获得封诰，皇帝也同意了。在此之前，有个崇明人叫沈廷阳的献上海运的策略，袁禄上奏给皇帝，皇帝命令试行，于是用庙湾的六艘船听任运进。一个多月后，沈廷阳来见袁禄，袁禄惊讶地说，我已经上奏给皇帝说你已经离开了，怎么还在这里？沈廷阳说，已经离开又回来了，粮食已经运到。袁禄又惊喜地报告给皇帝，皇帝也高兴，命令商议。于是商议每年的粮船、漕运和海运各一半进行。十月，命令袁禄监管吏部事务。陈演记恨袁禄，暗示魏藻德对皇帝说，袁禄是个书生，不熟悉钱粮事务。袁禄也多次请求辞职。崇祯十七年二月，皇帝命令他以原官专门负责日讲。过了一个月，李自成攻陷京师，袁禄整理好衣冠朝拜宫阙，在桌上大笔书写，南京还可以有所作为。死是我的本分，不要用衣衾入殓，暴露我的尸体，姑且表达我的悲痛。于是面向南方坐下，曲脖自缢而死。追赠少保、吏部尚书，谥号文正。本朝赐谥文正。李邦华，字孟岸，吉水人，跟随同乡邹元彪学习，与父亲李廷建一同考中万历三十一年乡试，父子相互勉励，穿着布衣徒步进京参加会试。第二年， 李邦华中进士，被任命为金县知县，政绩优异。行取，你任御史。正值党争初起，朝中人士大多诋毁顾县城，李邦华与他们对抗，于是被指为东林党。因此过了两年才接受任命。上奏陈述效法组织用人的实践是，内阁不应当专用辞臣，辞臣不应当专守管局，辞臣不应当交习内书堂，六科都给事中不应当内外隔阻，御史升迁不应当一概论考满，吏部请假不应当机制正郎，官仓各差不应当专用举公任子，调检推之不应当骤迁经职，进士改教不应当一概内转，边防州县不应当全用相供。奏书呈上，没有答复。万历41年，福王就藩已经有了日期，忽然传来圣旨说庄田务必达到四万顷。廷臣相互惊视，计算田数一定不足，那么日期又将更改，但没有敢直言抗争的。李邦华首先上书劝谏，廷臣于是相继抗争，日期才没有改变。巡视银库，上奏革除弊政十件事，宦官觉得不便，被阻遏没有实行。巡按浙江时，知造中官刘成死了，命令把事务交给有关部门，另派中官吕贵清理刘成的遗产。吕贵勾结奸民纪光，纪光鬼称是机户，到朝廷请求保留吕贵代替刘成督造。李邦华极力论说二人勾结作奸的罪行。纪光的奏书不经过通政司，不下发内阁，直接以终止实行。李邦华三次上书争辩都没有答复。当时神宗喜欢财物，中官敬奉，名为孝顺。李邦华在奏书中讽刺这件事，并弹劾左右大宦官中与吕贵结党的人，于是任期满了很久得不到替代。万历44年，李邦华称病回乡，当时小人们极力排挤东林党，指邹元彪为党魁。李邦华与邹元彪同乡，互相为师友，又生性喜欢辨别黑白，有人劝他委婉处事，李邦华说宁愿做偏枯的学问，也不做反复无常的小人，听的人更加嫉妒他。第二年按年例外调为山东参议，他的父亲李廷建当时任南京刑部郎中，也被罢官回乡。李邦华于是称病不赴任。天启元年启用原官，整顿益州兵备。第二年升任光禄少卿，便回家探望父亲。四月升任右迁都御史，代替毕自言巡抚天津。军府新建立，事务草创，李邦华到任后极力整顿天津军队，于是成为各镇之首，升任兵部右侍郎，又回家探望父亲。天启四年夏天到达京城，宦官党羽大华、说书府孙承宗在万寿节入朝觐见，将要清除君主身边的恶人，实际上是李邦华召来的，于是立即勒令孙承宗回镇，李邦华称病离职。第二年秋天，宦官党羽弹劾削去他的官职。崇祯元年四月启用为工部右侍郎、总督河道，不久改任兵部协理荣政。回朝后被召见，不久主持舞会事，事情完成后进入军营。按照旧例，冬至交际列队护从，用军85000人，到这时增加到10多万。当时正要交际，总督勋臣空缺，李邦华监管这件事，所设置的云辇、龙巾、宝道、金鼓、旗帜、甲胄、剑戟焕然一新，皇帝很高兴。第二年春天，皇帝视察太学也是如此，命令加任兵部尚书。当时荣政非常败坏，李邦华首先陈述更改操练法，谨慎拣选，改进战车，精致火药，专管器械，责成点首，节约金钱，斟酌对马，训练大炮九件事。经营原来有战役、虚冒的弊端。战役是指士兵被各将役使，一个小营达400-500人，而且有卖闲包操各种弊病。虚冒是指没有其人，各将及勋戚、宦官、豪强用家奴冒充选风壮丁，每月支取厚饷。李邦华核查后遣回战役的士兵10000人，清理虚冒的1000人。三大营的军队10多万人，一半是老弱。按照旧例，军队缺额允许告补，但大都是通过贿赂得到。李邦华必定亲自考核，不是年壮力强的不录取，从此军队很少有冒滥。三营有选锋10000人，壮丁7000人，响应是其他军队的2倍，但疲弱程度没有差别。李邦华下令 每个把总统兵500人，每月亲自挑选5人，年龄必须在25岁以下，力气必须在250斤以上，技能必须兼有弓箭和火炮，每月一次借送，补充选风壮丁的缺额。从此人人私愤。三大营统领6个副将，又分为36个营，军官以367人计算，所用的院士都是积年狡猾的人。李邦华治罪了十几人，又实行一年两次考察的命令，从此各间收敛。营马定额26000匹，到这时只剩15000匹。其他官员公事可以借骑，总督、协理及巡视科道，按规定有坐班马，不孝的官员甚至折价收钱，营马大量损耗。李邦华首先减少自己的坐班马1/3，其他官员借马，非公事不得骑，从此滥借成为罕见。金银每年从太仆领银16000两，屯田子力银1060两，犒劳军队、制造器械、虚力工匠的伙食都从这里支取。各官取用无度，年度用度不足。李邦华建议先协理每年取1400两，总督、巡视依次节俭，从此银库就充裕了。银将360人，听用的也与此相当。一个官缺，请托纷纷到来。李邦华全部杜绝，实行计日省城法。每个小营各置布册，每月上报事务情况给协理，以定高下。就至三大营之外，又设三备兵营，每营3000人，小营等同正军，但不练习计机，更加成为豪家隐貌的场所。李邦华核减了4000多人，又淘汰老弱1000人，上书请求归并到三大营，不另设，从此荣政大力整顿。仓场总督南居易说，金银每年之米166.4万石，比万历46年增加了57000石，应该减省。李邦华于是上奏建议军队以120000为定额，饷银以144万石为定额，每年节省22万多石。皇帝也答复同意，擢为法令。皇帝知道李邦华忠心，上奏无不听从，李邦华也感激皇帝的知遇，不顾后患。那些失去利益的人恨之入骨，而怨谤纷纷起来。那年十月，京畿地区受到攻击，李邦华挑选精兵3000守通州，2000员救冀州，自己督率各军驻扎城外，军容很雄壮。不久有命令李邦华的军队撤还守城，于是侦察兵不敢远出，声息就断了。李邦华请求防寇贼，缉拿间谍，解散奸鬼，禁止谣言。李邦华自听到警讯，亦不解带，捐资制造炮车及各种火器，又因外城单薄，自请出手。而那些不逞之徒则编造流言传入宫中。襄城伯离守以都经营，也恨李邦华制约自己，乘机诋毁他。李邦华感到危险，上书陈情，把命运交给皇帝。恰逢满贵的军队在德胜门外抵御大清军队，城上发大炮援助满贵，误伤满贵的军队很多。督察院都是张道泽于是弹劾李邦华，言官交相上奏论列，于是罢免李邦华，让他闲住。从此代替他的人引以为戒，大都因循姑息，荣政不可问了。李邦华前后罢免家居20年，他的父亲李廷建无恙。崇祯12年4月，启用为南京兵部尚书，制定营制，裁汰不急需的将领，合并分设的营。他认为守江南不如守江北，防下流不如防上流，于是从浦口经过滁州、全椒、河州，观察形势，绘图献给朝廷。在浦口设置沿江敌台，在滁州设置戍卒，在池河修建城垣，在滁州、全椒的咽喉要地则修筑堡垒与藕塘。河州遭受屠戮，请求把它隶属太平府，又请求在采石山开设府治，在太平港设置哨所，大力开垦当涂闲田数万顷以资助军储。徐州是南北要害，水陆交汇，请求驻扎重兵，设置总督，抑制檄文征调，奠定临京万全的形势。这些建议都下达有关部门，未及实行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崇祯15年冬天，启用原官掌管南京督察院事务，不久代替刘宗周为左都御史。都城受到攻击，当日请求督率东南援兵入卫，带兵上路。第二年3月到达九江，左良玉的溃兵数10万，声称缺饷，想寄存库营于南京，战船必将东下。刘都市民一夜之间多次迁徙，文武大力相顾京师。李邦华叹息说， 中原安静的土地只有东南一角。身为大臣，怎能忍心做事决裂，袖手旁观而去呢？于是停船起草檄文告诉左良玉，以大意责问他。左良玉弃举，回信语气很恭敬。李邦华用便宜之权发九江库银150,000两共饷，而亲自进入他的军中开城慰劳。左良玉及其部下都感激，发誓杀贼报国，义军于是安定。皇帝听说后非常高兴，召见嘉奖慰劳。李邦华跪奏多时，多次下诏让他起立，温语如家人，宦官屏息远服。此后召对百官，皇帝总是目光注视着李邦华。就立御史出巡，回京后考核。李邦华认为回京然后罢黜，害政已经很多。论罢巡案，巡盐御史各一人，奉命考试御史，罢黜冒乱者一人，追罢御史没有明显过失但先任推官时有贪污名声者一人。台中才开始畏惧法律。17年2月，李自成攻陷山西，邦华秘密上书请皇帝固守京师，仿照永乐朝旧例，由太子在南京监国。过了几天没有得到批复，又请求将定王、永王分别分封到太平、宁国二府，以拱卫南京和北京。皇帝看到奏书后内心动摇，绕着宫殿行走，边读边叹息，准备实行他的建议。恰逢皇帝召见群臣议事，中允李明瑞上书说南迁便利，几世中光时亨以宣扬机密泄露为由弹劾他。皇帝说国君为社稷而死是正当的，我的主意已定。于是搁置了邦华的提议不再讨论。不久贼军逼近都城，邦华急忙到内阁议事。魏藻德漫不经心地说姑且等待。邦华叹息着出来。随后他率领众御史登城，但被一群宦官阻拦，无法上去。18日外城陷落，邦华到文信国祠住宿。次日内城也陷落，他三次对信国作揖说邦华为国难而死，请跟随先生于九泉之下。作诗道：堂堂丈夫兮圣贤为徒，忠孝大节兮誓死迷于，临危受命兮无无愧无。于是上殿死。追赠太保，吏部尚书，谥号中文。本朝刺史中肃。王家彦，字开美，莆田人。天启2年进士，被任命为开化知县，调任兰溪。升任刑科给事中，弹劾权贵无所避忌。崇祯4年，请求释放大学士乾隆熙出狱，乾隆熙得以减免死罪。请求将按月奏报的制度推行到各地，使狱中囚犯不至于长期关押。福建海盗刘湘骚扰郡县，巡抚镇将追缴多失利，朝廷商议招募兵丁，准备大举进剿。家彦说旧制卫所军队由官府供给粮饷，没有另外的兵也没有另外的将，统一由各位指挥统领。寨中设置号船，联络呼应，又添设游击等官，虽然远洋穷港，战船相望。陈宇以为今日防海之策不如恢复旧制，勤加训练。训练则卫所军队都是精兵，不训练即使添设招募的兵丁，也如同驱使市井之人作战，浪费粮饷骚扰百姓没有益处，贼寇终究不能剿尽。当时认为这是名言，奉命巡视青州，所上奏的条陈多被讨论施行。在此之前，隆庆年间太仆寺种马定额存留125,000匹，编马达26万匹。言官认为民间最苦于养马，所交纳的马又不够用，建议每匹马折银10两，加草料银2两，每年可得银144万两。兵部侍郎杨伯坚持认为不可，下诏折半执行，而马政开始变化。万历9年议定全部改折，南寺每年征银22万两，北寺51万两，银两交入太仆寺，而马政日益废弛。家彦极力陈述其弊端，请求恢复国初的种马及西番茶马制度。右班军就额16万，后减至7万，至此只有2万有余。还有人建议全部征收行粮、月粮，免除其轮番上京。家彦当时巡视经营，极力陈述不可，并请求免除他们的公役，全部归入行伍。皇帝都褒奖采纳了他的意见。遵化铁冶久已废弃，奸民请求开矿，家彦说有害无利。又有请求开化云雾山以兴屯田的，也因家彦的话而停止。 多次升迁至户科都给侍中。战事兴起，粮饷匮乏，总督卢相生有应粮加饷的建议，户部尚书侯循请求在未被贼寇侵扰的地方，士大夫加赋银一两的，加二钱，民间五两以上的，每两加一钱。家宴说，民富五两以上的，大多是百十家合成一户，并非富民，不可剥削。军粮不足，基辅、山东、河南、江北照买米豆运往天津，至九十余万时，力需侵吞损耗，往往数十万。家宴请求严加惩治，皇帝一并采纳，因丧事归乡。十二年，启用为吏科都给事中。流寇日益猖獗，由于贪官污吏剥削百姓，百姓更加逃亡为盗，盗贼日益增多，百姓生计日益困窘。家宴上书说，陈建情晋之间饥民相互煽动，千百成群，开始时都来自一乡一邑，首令及早处置，采用州官荒政十二来施行，百姓何至于接踵为盗，盗贼何至于溃散到极点。议论者说，这是公令造成的，崔科紧急的评为上等考绩，都则严苛的号称巡粮不孝而贪墨的，以苛刻手段助长其贪欲，一两个贤明官吏被文法束缚，无法施展，只有稍许放宽法网，专一安抚，盗贼聚集的可解散，散去的可不再聚集。又旧制有捕皇令，吏部每年九月颁发勘合给有关部门，请求切实执行，皇帝都采纳了，升任大理丞，晋为本四少卿。十五年，升任太仆卿。家宴先前谈论马政，皇帝下兵部檄文给陕西督府，未能施行。至此，四次上书陈述马匹耗减的原因，请求恢复棺木及金牌拆发旧制，并且说克马改蛇，旧额已增至24万两，百姓已很困苦。杨嗣昌不体恤百姓，又增37万两，致使旧额反而拖欠，不可不纠正。皇帝亲手拿着他的奏书，对执政大臣说，家宴的奏议都很完善，敕令讨论施行，但是战事正急，不能全部实行。不久，升任户部右侍郎。都城遭受兵乱，命他协理荣政，当天就登城视察内外城16门。雪夜提着一盏灯步行巡视城叠，无人知晓。第二天考核勤惰，将士都心服，争相自立。起初分守阜城门，后以守安定门，在城楼寝食半年。解严后赐宴5门，晋升一级。17年2月，停推户部尚书。皇帝说，荣政非家宴不可，特旨留任。贼军逼近京师，襄城伯李国桢督领经营，又命宦官王德化总领内外军。国桢调三大营军出城驻守，守城者更少。各军出城后，见到贼军就投降，降卒反过来攻城，城上的人都是他们的同类，更加没有固守之志。廷臣分门防守，家宴守安定门，号令禁止由宦官掌握，阻止诸臣不得登城，又用绳子将叛奸杜勋吊上城来，与他密约后离去。皇帝亲手敕令兵部尚书张敬彦登城查事，家宴跟随，宦官仍然坚决阻拦，出示皇帝手敕，问杜勋在哪里，回答说走了。秦晋二王想上城，家宴说二王投降贼军，就是贼，贼怎能上城，顿足痛哭，与晋彦到宫门请求见皇帝，不得进入。黎明城陷，家宴投城下，没死，在民舍上吊，遭贼军焚烧，残断一臂，仆人收敛其余遗体，追赠太子太保、兵部尚书，谥号中端。本朝赐谥忠义。孟兆祥，字允吉，山西泽州人，世代籍贯交合，乡试中举，九次参加会试。天启二年才考中进士，授大理左平事。崇祯初年，升任吏部稽勋主事，历任文选员外郎。门生叶璇请求好地方，赵祥正色拒绝，那人惶恐退下。晋升稽勋郎中，历任考功郎中，触犯权要，贬为行人司副，稍升光禄丞，晋少卿，历任左通政、太仆卿，不久晋通政使，授刑部右侍郎。贼军逼近都城，赵祥分守正阳门，襄城伯李国桢统帅经营军，拖欠月饷不给，士兵没有固守之志。城陷， 赵翔说：“社稷已付，我将往哪里去？”在门下自缢。长子张明，字刚仪，刚考中进士。赵翔挥手说：“我死，你可以离开。”回答说：“君父是大节，君王父死，我为什么活着？”于是在父亲旁边上吊。赵翔妻吕氏、张明妻王氏相对哭泣，随后说：“他们父子死忠了，我二人难道不能死吗？”赵翔追赠刑部尚书，谥号忠贞；张明河南道御史，谥号节敏。本朝赐赵翔是忠敬，张明真孝。石邦耀，字尔涛，余姚人，万历41年进士。不乐意为吏，改任顺天武学教授，历任国子博士、工部营膳主事、晋元外郎。魏忠贤兴建三殿工程，各部曹郎奔走其门，邦耀不去。忠贤想困住他，让他拆北堂，期限5天，恰逢大风刮倒房屋，免于责备。又让他制作寿文，仿照嘉靖年间式样，但无考据。梦中神人告知，洼地得到寿文，是嘉靖旧物，忠贤无法难为他。升任屯田郎中，稍迁漳州知府，全部知晓属县监道主名，每次发案总能捕获，全郡惊为神。盗贼刘湘、李逵奇横行海上，邦耀扣押刘湘，母亲引诱他，刘湘被擒。魁奇援引郑芝龙势力请求招抚，邦耀对巡抚邹维敛说讨平了他。升任福建副使、左参政、四川按察使、福建左布政使，都有声名。有人赠送他朱墨竹，外甥在旁请求接受，他说不可，我接受了他就可乘机试探我，我就向他展示了可遇之门。生性喜爱山水，有人劝他游峨眉，他说上官游览动辄烦劳，属吏之应，耗费小民多少物力。他洁身自爱，爱护百姓如此。历任两京光禄四卿、改通政使。黄道周已被贬官，又被逮捕下诏狱。国子生图仲吉上书为他辩诉，邦耀不为之封禁，而在复封上大书，书不必上，论不可不存。仲吉弹劾邦耀，邦耀将复封呈上。皇帝见到他的批语，发怒，将仲吉下狱，并夺去邦耀官职。过了一年，启用为南京通政使。入都必见，陈述学术，励志，用兵，财富四事，皇帝欣然采纳。出都3天，命重使召回，说南京无事，留在这里为朕效力。吏部推举刑部右侍郎。皇帝说邦耀清廉耿介，可任左副都御史。这时是崇祯16年12月。次年贼军逼近近郊，邦耀对兵部尚书张敬彦说发檄文征天下兵秦王，敬彦傲慢不理，邦耀叹息而去。城县急奔长安门，听说皇帝驾崩，痛哭说君王殉社稷了，臣子岂可偷生，立即解带自缢。仆人救活他，怨恨说这小子误我。贼军满街巷，不得回寓所，望门求上吊，总被居民赶走。于是命家人买信时掺入烧酒，在途中服下，血迸裂而死。邦耀年少喜好王守仁之学，将理学、文章、经济分三部分读书，向往道义无穷。鲁石生是同乡同年生，官任庶吉士，死于京师。邦耀亲自料理翰林，将女儿嫁给他儿子。曾买一婢，命他洒扫，到东角拿着扫帚凝视而哭泣。奇怪地问他说，这是先人御史的宅地，当时环佩坠落在此地，不觉凄怆。邦耀立即分出一部分嫁女资财，选择世人将她嫁出。他如此注重内行，追赠太子少保、左都御史，谥号忠建。本朝赐谥忠敏。林义渠，字俊甫，乌城人，天启5年进士。崇祯3年授理科给事中，知无不言。三河知县刘梦伟丢失饷银3000，责令赔偿紧急，自缢而死，有司责令其家赔偿。义渠说，因金钱使吏员丧命，恐怕天下议论朝廷看重金钱，本意不在盗贼，皇帝特赦免了他。宜兴、溧阳及遂安、寿昌民众作乱，焚烧抢掠大族。义渠说，北魏羽林军焚烧领军张仪宅地，高欢认为天下事可知，近来告密之风渐起，藩国汉宗入京越级上奏， 李相小事叫昏深渊，仆庶侮辱家长，下吏前置上官，市侩挟持近身。这是春秋所谓六逆。天下之所以治理，依靠上下之分，防微决裂，即使九重天子又凭什么来提携万民呢？一曲与温体人同乡，但无所依附。几诗中刘寒辉弹劾体人拟旨失当，被贬二级。一曲说谏官不得规劝执政过失，而将申斥之权委于部院，反而得以控制言路。大臣以揽权为奉旨，小臣以闭口为禁职，将给国家留下无穷忧患。兵部尚书张凤翼叙录废将陈壮游的功劳，被几诗中刘昌驳斥，刘昌反而被斥退。一曲说如今上下互相蒙骗，疆场欺敝尤甚，官员任用尽泛滥徇私，舞弊侥幸图功尤甚，中书不称职，舍其大过，摘其细过，以足使言者羞耻，便书一上，调任随之，从此坚壁丛生，功罪倒置，言者将闭口。三次升迁至兵科都给侍中，东江自毛文龙后，叛者皆种。一曲说东岛孤悬海外，转运粮饷艰难，一向仰赖朝鲜供给，如今道路阻绝不得时，内部崩溃可虑。没过多久，众人果然溃散，挟持将帅求抚。一曲说请表面招抚，暗地剿灭，同恶必然互相残杀。等到命新帅出海，一曲说兼其首脑解散党羽宜迅速，迅速则可图功，迟缓则更生他变。后来他的话都验证了。一曲在谏院任职九年，提出的建议很多。立科给事中刘安行厌恶他，按照年例外调一曲为福建参政，不久升任按察使，转任山东右布政使，所到之处保持清廉操守，被征召受任南京光禄寺卿，代理应天府尹事务。崇祯十六年入朝担任大理寺卿。第二年三月，贼兵进犯都城，有旨意命他入朝应对，他急忙赶赴长安门，但天色已亮，宫门仍未开启。不久传来呈现的消息，便返回，随后得知皇帝驾崩的消息，他靠着墙悲痛大哭，以头撞住，血流满面。门生劝他不要寻死，一曲厉声说道，你应当用道义来勉励我，为何要如此姑息，挥手让他离开。他靠着桌案端坐，取出平生所喜爱的书籍全部烧掉，说不能让贼人玷污了他们。第二天，他穿着红色官服朝拜宫阙，写下书信辞别父亲，随后自己上吊，奋力自绝喉咙而死，享年52岁。追赠刑部尚书，谥号中卿，本朝刺史中监。赞语说范景文、倪元禄等人都是庄烈帝的心腹大臣，共同谋划国家大事的人，国家灭亡他们随之殉国，这是正道。当时那些厚颜曲节、侥幸偷生的人，大多被刑讯考虑而死，身败名裂，遗臭无穷。而范景文等人树立忠义节烈于千秋万代，承受新朝的褒扬，名声与日月争光。用他们的行为与那些人对比，其间得失相差何等悬殊啊。